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哪，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应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姐妹啊，主日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又来到神的家里，也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彼此的见面，有人是在这个会堂里头我们面对面的来见面谈话，也有人通过在这个网络还在家里头参与在我们当中。无论如何，无论你在哪里，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的当中，我们都来敬拜神，因为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刚才所唱的诗歌还有所读出来的经文，都让我们想到，哎呀，怎么美好的一个诗篇，一首美好的诗歌，就是讲到好像我们的心好像一只鹿一样来渴慕这个溪中的水，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的心态都是这样。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诗篇里头看我的心，在诗篇里头看我的心，因为这是一首很美好的诗歌，所以他愿意也从心里头跟大家来多一点来分享有关于我们的心或者是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五节里头，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哎呦，耶稣讲的这个话讲得太对了。其实为什么当时他对门徒这样说话，其实耶稣所讲的不是对着一群他不认识的人，而是他已经认识很久的门徒，一直以来这一群人都跟随着耶稣做他的门徒，但到了这个地步，耶稣还是这样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当然耶稣是知道的，好像是今天耶稣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是想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的心如何吗？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回答耶稣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的讲话2000年以来到今天还是非常的准确，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期待着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活了已经在这个世界里头也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对我们自己的里面的心明白的有多少呢？知道的有多少呢？这也是我们当基督徒的跟随主的人今天也来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学习一下这个功课。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大家都很懂得的一句话，我把它简单的写出来说，人心谁能识透了？人的心我们能够懂得它吗？认识它吗？好，很切切底底的明白我们的心里头想什么吗？都不可以。 我们感觉到，哎呀，人的心太复杂了，人的心太恶毒了，人的心真是太坏了，包括我们自己，有些时候都 不明白，为什么夫人之间我有这样一个念头，为什么夫人之间我有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想法，不明白，平常的我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夫人之间因为有某些事情的发生，我的心态就改变了。因为我听见某某人的讲话，我不高兴，我不快乐，我心中就 发出一些很愤怒的一种状态或者情绪出来。为什么？我懂得我的心吗？不懂耶。这个心跟随了我几十年，在我身体的里面已经几十年了，到今天我还不懂得它，还不完全的认识它。明白吗？所以圣经里的讲话都是 很有智慧的，讲得很对的一件事情。人真的很难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真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严格地问自己，我们都发现是这样。尽管这个心是很靠近我们，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我们的心更接近我们，对不对？你的心就在你的里头，你的手可以摸到你的心在跳动，感觉到它就握动，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懂得它，它在想什么，它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复杂，很不明白。圣经我觉得好奇妙的，圣经却很多时候讲到我们的心。如果你要了解你的心，一定要看圣经，一定要读圣经，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慢慢的能够知道更多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心。在圣经，尤其是诗歌智慧书，包括诗篇箴言这一方面呢，讲到心大概有403次，而讲到人的心这句话就有392次，很准确。讲这么多，真的就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每一颗心都是这么复杂，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如何来回答主耶稣的讲话。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圣经今天我们看的诗篇42篇第5跟第11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如果你打开圣经看到诗篇42篇和下面的43篇，它的主题是一样的，这句话也重复的出现，大概有5次这么多。我的心啊，为何又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2次问为何，为何就是英语就是 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懂耶，不明白耶，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心中我们就常常感觉到，这里说忧闷就是有忧虑，也有一些很感觉到很闷的心中的一种感觉，我们感觉到很烦恼，甚至于我们有暴躁的一种状态在我们当中。当我们面对事情解决不了，面对一些事情放在心中，我们没办法把它消化，没办法把它了解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很忧闷，不知如何是好。不要小看我们心中的一颗小小的心，但是它影响我们整个身体，明白吗？影响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心情不好就影响我们整天，不知如何是好。心情不好的话，吃饭吃不下去，睡觉睡不好，做事情也没不能集中我们的心来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为何心中有忧闷，为何在我们的这个心在里面是多么的烦躁。其实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好的，因为这表示说圣经，神给我们的圣经是容许我们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情绪。因为包括这个诗人写诗歌这个人，他也是坦白的告诉我们说他心中忧闷，他心里头烦躁。你看到吗？神是容许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都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很糟糕了，就很辛苦了，以至于我们真的正在做人就 没意思。但我们如果能够表达我们情绪，情绪包括我们高兴啊、快乐啊、忧愁啊，或者是我们 是不如快啊、不开心啊等等，都是代表我们的多方面的情绪。情绪虽然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 传布，却是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东西，就放在我们里头，就在我们的里面哦，不在别的地方，不放在很远的地方，就在放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很接近，也天天都跟我们同在，每一个晚上都跟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的情绪。很多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的太多，影响他的家庭生活，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健康，影响他的社交，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需要从诗篇里头看一下我们这一颗心到底是怎么样。情绪方面有四方面，我 发现就是都不好的，也是不对的。第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常常发现别人不让我们来自由表达我们的情绪。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于是我们尽量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明明我们是很已经很不快乐很不高兴，哎呀，我们还在笑着脸来跟人家讲话，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别人不容让我们 来真的表白一下我们的里头的不满意的情绪，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尤其是当男生的都有这个知道，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说，哦，你是男生啊，不可以哭啊，你不开心也不可以哭出来，不可以流出你的眼泪来，哦，就是把我们的情绪都压抑压在我们 的里面去了、哦，就是这样，常常都是这样，别人不让我们自由的来表达我们的情绪，结果影响我们的成长，影响我们的性格 的发展很多的方面。第二，但是有人就把他的情绪就宣泄在一些无辜的人的身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人家别人的情绪的受害者，明白吗？因为他几个人情绪不好啊，看见碰不好，你刚走过碰见你，哎呦，他就把所有的脾气啊都发在你的身上啊，比如说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来骂你一顿。等等，如果没有人给他骂，你看见家里头有一只狗和一只猫走过，你要 把你的情绪发在这些动物的身上面去，都是很无辜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可以自由表达我们情绪，但是我们不要任意妄为来做这些事情。第三，情绪可能我们要注意，可能引来更大和更糟糕的情绪。我们以为我 发一下情绪一下就好了，但是可能我们带来的影响力破坏力会更大更糟糕，后果更严重，破坏了跟人的关系，破坏了家里的每一个人亲人们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也更需要。最后第四方面，很多时候我们都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很愿意去帮助人家来聆听一下，哎呦，你不开心吗？情绪不好，我听一下吧。但是慢慢慢慢的被人家的情绪来牵动了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跟这个人讲话之后，听过他讲话之后，反而我们自己的情绪又低落下去。有没有啊？都有的。我听一些当父母亲的都是这样说的，当听完了儿女的他们心底话的时候，他自己都不高兴，虽然他安慰了他的儿女，疼了他的儿女们，但后来他反而这个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心中就很不快乐，很忧愁等等。所以人的情里面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东西，如果不懂得把它表达出来对我们不好，但如果表达的不对又不好，或者是我们很容易要受到别人的一些情绪啊，心里头的忧闷啊，都来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如果我们看圣经，读一下圣经，都知道有很多的重要的一些原则或者是方法来帮助我们，指导我们。今天看的诗篇四十二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畴，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功课。这个诗歌里头的这个诗人，他问自己，问自己的心，哦，我的心啊，为什么 为忧闷呢、啊？为什么会烦躁呢？其实这是表示说，他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心的问题。他用理智的反思 与他自己的内心来好好的谈话。他说，我的心啊，其实表示说，他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心。 用一个很安静、很充满的理智的方法来跟他的内心来对话。我们说是人与人里头的心来对话，你尝试过吗？可能很多人都试过了，跟自己的内心来对话，但是需要有方法，不然的话我们越讲越乱，说是越讲 越不明白，甚至越来越忧闷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这个缘故。但无论如何，诗篇四十二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围来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如何跟我们的心来谈话。我们说是谈心，就是这个意思，跟你的心来好好的聊一下，分享一下，明白他一下，安慰一下你的心。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懂得这些方法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来辅导一下你自己，自己来帮助一下你的心，平息一下你心中的愤怒，平息一下心中的不满意。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些误会啦，或者有些是我们想的不彻底啦，或者是我们没有很周到的看每一方面等等。所以我们以自己的心来讲话是很好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情绪，大家都承认，但是重点是怎么来处理它，怎么来帮助它。这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来看一下怎么样做。我们知道有这个情况，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方法来面对它，来处理它，好好的来安排一下吗？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的。诗篇四十二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从诗篇里头看我们的心，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我们里头的情绪很大幅的、很波动的、起起落落的时候，那怎么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情绪不是一下子来的，是慢慢来的，好像一个浪潮一样，一个浪潮带来，就带来更多的浪潮。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波浪来处理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风暴，影响我们的生命很多。所以我们要从学习一个习惯，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分配一点时间跟我们的内心来讲话，与心谈话聊天是可以。如果每一天都这样做的话，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管理一下我们心中的情绪和想什么。不然的话，你要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坐下来跟你的心来讲话，哎呦，你就好像是控制不了，或者是你什么都做不来，因为这个波浪已经很厉害了，已经翻滚的很严重，影响的我们。通常人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一些情绪呢？尤其是影响我们很大的话，有两种方法，一般来说是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消极的，就是很悲观的方法，就是我们英语就是 fright， 就是溃逃。溃逃的意思就是已经打败了，没一马上要走了，要离开了，不然的话我 没办法面对了，我也不敢去面对，不想去面对这些东西，我什么都丢下了，我就跑了，就是这个溃逃的意思。就英语就是 flight， 就是逃走的意思，逃亡的意思，离开了，不管了，什么都不要了，很消极的。但是我们却常常用这种方法，对吧？我们常常用这种方法，尤其是面对家庭的问题，哇，我们太复杂了，太麻烦了，管理不了，我就离家了，离开我的家了，或者是我就掉个头不看了，不管了等等。但是后来又后悔啊，觉得哎呀，还是我的家，为什么我把自己的家丢下，为什么我不管我的儿女，就这样的离开，不管他们，我就心中又难过又难受等等。所以回头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却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常常有人用这个 flight 这一种方法，包括我们，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都经验过用一个很消极的方法。其实这个消极的方法表面上来看是最容易的，最容易做到的，是吗？哎呀，我就不管了，把东西都丢下了，我就算了，这是最容易的。圣经里都常常讲到有这个人物，包括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也是这样嘛。他回头了，他应付不了这些耶洗别这个很凶恶的王后和他的追击他追杀他，他就逃亡了，什么都不管了，丢下了，很消极的。 就 flight 就离开了，就走了。诗篇四十二篇讲到这个，诗人也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是消极的，很消极的讲来看，我就不管了，我就 不理了。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又闷，所以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吗？他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有上面以下一些很悲观的态度，或者是他讲话起来的时候，你听起来他的讲话就是很悲观，就是很忧闷，就是很悲伤，很难过。因为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很忧闷，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自己的心的光景是如何，他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在我的里面但是很忧闷，我帮不了我里头的心。我们就是最觉得最无可奈何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做外面的东西都管理得很好，做得很好，但是管理不了我们里面的心。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怎么多，我们都很醒目的，很聪明的，可以做得很好，但我们里面怎么小的一个心就管不了他，就没办法来帮助了他，这就是很忧闷。所以他说我就怎么怎么样，下面他就说了，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知道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诶，你看到吗，他在常常在哭。诶，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很自然的控制不了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在人的面前来哭，来流出我们的眼泪，但偏偏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躲藏起来的时候，在黑夜的时候，在睡觉之前，我们都在哭。这表示着说他好像以眼泪来洗他的脸一样，因为他想到人对他的讲话伤害了他，让他感觉到很难过很难受。这些不相信神的人对问他说，质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你的神与你同在，他现在在哪里呢？如果神是真的，为什么他不来帮助你？如果是神怎么好，为什么他不对你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常常面对人家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不了，我们心里头真的很气愤很难受，但是 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心里头就产生很忧闷的一种感觉，眼泪就流出来，或者是眼泪就往里头来流了，不是流出来，而是往心底里深 来把眼泪不住的流出来。还有诗人说，我从前怎么怎么样，我用欢笑，哎呀，我的很高兴，这是我的从前，当我每一次追想这些种种的事情，哎呀，我的心极其悲伤。你看吗，其实在诗篇四十二篇里就讲到这个诗人是诗歌的这个人，他心中是很悲哀的，很消极的，他用一个 flight 的方法，就是我要逃跑了，我溃败了，我再不看了，再不能待下去了，我很悲伤。其实人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脑袋想的东西很多，我们常常喜欢回想过去，回想从前，追想过去，哎呦，尤其是那些很高兴的时候啊，我很成功的时候啊，人家都很称赞我的时候啊，我多么的很有成功感的一个时候，常常这些东西，当我们回顾这些东西越多，我们就越悲伤，因为我们对比一下现在的我，当今的我，我是多么的失意失败，多么的无可奈何，越追想从前，我越感觉到很悲伤很难过。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来管理一下我们的回忆，要好好的来用我们的回忆的这个能力，但不要想太多，不然的话只会把更多的艰难和困苦带给我们自己。这里一个图片就是告诉我们，好像一只船，他把船去到这个海中心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锚，这个锚可以掉在海洋底下，这个船就会稳定下来，知道吗？稳定这一只船在海洋的中心，它不会再往前走。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经意的把心中的一个锚就抛下去，结果我们就因为抛下了这个锚，就把我们的过去，把我们停搁在哪里，再不敢往前走，没有勇气，没有力量再往前走，就停顿在哪里，只不断的回想，不断的追 回忆过去、从前等等的好处，但是没有往前走。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甚至过去曾经有失败，不要容许过去我的失败就叫我永远的失败，不要容让过去我的失败、我的过错，以及我不敢继续的往前走。前面还有很多的机会，前面还有很多美好的人生，但是我们都停在这里，没办法往前去，因为我们把一个很重大的锚抛下去，以及我们停在这里，没办法往前走。所以不要把过去的事情堆在我们的前面，拦住我们，卡住了我们，不可以往前走。第九节，这个写诗歌的人对神说，神啊，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施压常常的来哀痛呢？这里也重复讲到为何，为何有两次，英语是 why。但是我们不要常常问这个坏的问题，我们也同时要问坏的问题，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不要老是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我要问到了如今，事到如今，我可以做什么， What can I do？ 你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好的，来思想一下，问神，不要问 why， 要问 what。 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神啊，你告诉我，帮助我。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不要总是问为何 why， 要问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what。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另外一种方法，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情绪的时候，不单只可以用消极的 flight 逃跑的方法，可以用更积极的方法，就是 fight， 英语就很接近了，一个是 flight， 一个是 fight， 但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完全不相同。就是我们就好像 在这个打拳的比赛一样，我们可以面对 对方怎么强大我就逃跑了，但是我可以面对对方怎么强大，我还有站稳的，我要来跟他来继续的 来进行这个比赛。这就是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面对一下我们的一些不高兴的一种心情，面对我们心中的忧闷和我们的烦躁。所以我们马上看见他转变过来了，当他懂得以他的心来对话的时候，第五节说，我的心啊，我应当要仰望神，因为他要笑脸来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到吗？他完全相反过来的。所以这是诗人他与他的内心讲话对话之后，他找出了他生命的方向，他不愿意停顿在哪里，他要把他的锚把他拉起来，不要把锚放下去，把锚都拉起来，然后他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他要仰望神，原来仰望神、赞美神是我们往前走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次礼拜天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要唱诗歌，感恩赞美仰望神，这就是我们的能力的来源。当我们越赞美神，越仰望神，我们就越有信心，越有能力的往前走。还有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因为神他用笑脸来帮助我。哎呦，原来神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用很严肃的方法，不是永远用说 来惩罚我们的、刑罚我们的方法，不是的，他要微笑着来对着我们，他的脸上有笑容，不是吗？当你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你盼望看到的是什么？你盼望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笑容，对不对？坐公车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你盼望人家都有笑容就好了。但很可惜，每一天，尤其是礼拜一早上你上班的时候，看着每个人都脸上都没有笑容的，都苦苦的脸哦，还没有醒过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很可悲。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请你记住，你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喜欢带着微笑来看着我们，借着他的微笑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推动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时候要 smiling， 要微笑，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我们知道在家里都有一些十来岁的小孩子，十来岁的小孩子他心情很复杂的，你早上起床你看到他，他 都是没有笑脸的，都是苦苦的脸的，都通常都是这样的啊。你要帮助他，让他把笑容带出来。要做到这个地步，首先你要把一个笑容送给他，帮助他，千万不要批评他、责备他，因为这样没帮不了他，也改变不了情形。你要用，首先用你的笑脸来帮助他，鼓励他。有一个英国的作家叫做 Oliver Jeffers 杰夫斯，我等一下会介绍他一本书。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他问他的妈妈，他对他的妈妈问一个问题，说一个人能够活多久。他就说，我的妈妈说，只要这个人记得，只要有人记得这一个人的脸上的笑容，和唱着这个人喜欢的歌，和讲着这个人的故事，那么这个人永远活着。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已经过去，他还活在你的心中。因为每一次你记得这个人在生前的时候给你留下美好的脸上的笑容，他讲一些动听的故事，讲一些让你感觉到很开心的诗歌的话，你永远都会记住这个人，就等于这个人永远的活在你的当中。其实这个 Oliver Jeffers 他这样写，是因为他在他20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生了病，就离开了世界，这个是影响他一生的。所以后来他所写的书都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介绍他所写的一本书。他记住了他妈妈给他的回答，一个人能够活多久了，并不在于他在生活在世上有多久，而是他留下给人的东西有多长久。笑容可以留在你的心中，永远的来帮助你。我们的神，我们永活的一位神，真神，他的笑脸，他的笑容能够帮助你维持着你的生命，继续的勇敢的往前走。不要被过去的失败，不要被过去的悲伤难过阻挡了我们，以致我们不敢往前走。也不要用一个消极的方法，我要 flight， 我要走了，但是不是逃走，我要 fight， 我要继续的来面对，克服我面前的这些困难。笑容很宝贵的，现在我们都用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用不同的 mode 来表达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当然，这都是细细板板的。最重要是，还是你真的把你的笑容表达出来。如果我们都能够彼此的以笑容来对待对方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的笑容更能够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所以每一天当你祷告的时候，你闭上你的眼睛，你想象一下神对着你在微笑，他的笑脸从来没有离开你的。无论是人生暴风雨的时候，他还是对着你微笑。但是人生面对解决不了的麻烦的事情的时候，神还是对着你微笑。当你感觉到自己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失败的时候，神的笑容还是对着你，帮助你、鼓励。求神帮助我们。神他能够最能够了解我们、接纳我们，也能够提供给我们有最好的答案，因为借着他的笑容来陪着我们，来解决一切的困难。所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求神，神啊，你对着我欢笑吧，对着我微微的一笑吧，鼓励我吧，推动我吧，这样我们就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然后第六节里头，诗人就说， 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头忧闷，所以他怎么说，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我其实强调是讲的有三次的从，看到吗？从这个约旦地，约旦地是一个平原之地，平坦的地方。黑门岭就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做高山，所以长的是又叫很低的平原，也很高的一座山。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无论人生去到最低一点，你都要来纪念神。 无论人生很成功，跑到最高峰的地步，你也更需要纪念神。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不要难过，神还是看着你的。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情况，面对怎么样的环境，还要纪念神。纪念神的英语就是 remembering you， 就是纪念他，记得他，不要忘记神。然后这里重复说我有四次说的我，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自己，我们发现自己是不足够的，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发现自己的没有很大的用处。但是当我们依靠神，无论我们落在怎么的地步，我们纪念神的时候，神就要来帮助了我们，扶持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句，这个诗歌最后的一句话说，我的心啊，应当要仰望神，仰望神。为什么？因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脸上的光荣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 He's my help，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我们帮助，这个世界的人帮助不了我，我周围的人帮助不了我，连我自己也帮助了不了我自己。但是我们 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因为神能够帮助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就等于把神挂在我的脸上，他就是我脸上的光荣，叫我感觉到有力量，感觉到有帮助，因为他是我的神。你看到吗？他把神看作是他的，是我的神，看到吗？千万不要把神推在你的人生的以外的外面，不要把神只是摆放在教堂的里头啊，把神只是放在圣经的里头，不是，把神带在你的身上。他是我的神，是属于我的，他来看顾我，我的一生是属于他的，他一生也陪同着我走过的，所以我来要仰望神。当我的心里头很忧闷很低落的时候，我的心反而要来仰望神，不是 flight 而是 fight， 是 fight back 的意思，所以我就要勇敢的来面对我种种的困难。就好像你拿着一个望远镜来看，你就马上可以 look up， 你看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高的地方，看到更清楚的东西，提升一下我们属灵的视野，我们会看得更多。所以仰望神就是 look up， 很重要的。仰望神就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凭着你自己的眼目，你看得不远的，看得不多，也看得不清楚不明白。你通过神来仰望神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看得更远，看得更多。神会帮助你看到你未来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今天你为着很多事情来烦恼，为着你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和问题把你困扰了，因为你过去的遭遇叫你心里的灰心了，难过了，你要更需要 look up， 仰望神，因为神就把你带你看得更远，看到美好的将来，看见美好 的日子快要来到。是的，主耶稣他快来，这就是我们要 look up， 对我们的神不停的仰望，帮助我们能够冲破目前的困难，度过目前所有种种的很难的事情。诗篇四十二篇头两句话是很美丽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在这里，其实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头两句话，但我就把偏偏要把这两句话放在最后才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来明白这整首诗歌的它的意义主题是讲什么，然后才明白到他在经过重重的困难，重重的考验之后，最后他就发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我的神，就是这位永生神，我几时瞧见神呢？写得很美丽。诗歌是这样的，就算他写在最前面的一句话，并不代表他一开始就去到这个地步，很多时候最前面的几句话其实是应该放在最后面的。但是诗歌做音乐的人都是 很厉害的，他懂得前后来先来摆布着不同，所以他的逻辑的安排并不是用我们写文章的方法，这是写诗歌写这一方面的智慧。 都是在这里。其实这两句话本来就应该放在最后这个结论，但这样就不好看嘛，整首诗歌就完全没有这个风采，所以他把它放在最前面。神啊，我的心本来是很复杂的，我的心本来是很忧闷的，本来我的心是很烦躁的，我解决不了我的心的问题，我也不懂不明白我的心为什么这样，但是通过这些功课，通过这些不断的操练与学习，我知道了，神啊，我的心要来切慕你，要来渴慕你，不断地来思想你。你看到吗？他用几个动词来表达出他心中的追求是多么的迫切，多么的认真。他说，我的心要来切慕你，我的心要来渴想你，我的心要来瞧见神。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主日崇拜来瞧见神，但是你把你的心带来了没有？有没有把渴慕神的心带进这个敬拜的聚会的里头？好像你要来瞧见神。这个诗人巴不得每一天都能够来瞧见神，他晚上睡觉都在盼望明天早上我就要去瞧见神，就等于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情，是这样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走过些艰难痛苦的岁月，我们才知道神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好。我的心，我们的心巴不得紧紧地来靠近他，追求他。盼望这首诗歌也成为你的鼓励，心中的一伙最大的力量。人生其实不需要有很多的 belongings， 但一定要有 being with God。 你想一想，你生命里头 有很多的 belongings， 对不对？有房子啊，有 apartments 啊，有汽车啊，有钞票啊，有股票啊，黄金啊，投资有很多很多。如果你翻一下你的家，从你的二楼三楼翻到地下室，找到很多 belongings， 但是我们不常常用它，用不着，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 belongings， 在我们生命道路上我们需要一个就够了，就是 being with God， 与神同在，仰望神，靠近神，渴慕神，就是最好的最好的财产，这最好的 belongings 就是 being with God。 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去打拼，拼命去来争取更多的钱财、金钱，拿到更多的 belongings。 譬如说我的成功感、成就感，人家的称赞，人家给我的赞美，哦，就是我的 belongings， 好像看不到但是我感受得到。但是不要追求太多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虚假的。因为你觉得最可靠的 belongings 有一天都要离开你，有一天它都会消失，它们都不真实的。最真实的，最真实的是神的同在，因为神是永活的神，永生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的人对着你有微笑，但明天可能他对着你哭哭啼啼，很悲伤。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他用最好最漂亮的笑容来对着我们，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有两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从这个功课里头，从诗篇四十二篇里头学习这个功课。第一，要坦然地向我们的神来诉说，把你心中的事情告诉神。我们的问题是常常不敢把心中的东西告诉别人，对不对？我们告诉别人的都是外面的东西，很好听的东西啊，漂亮的东西啊，我自己感觉到很满意的东西，但心中的不满意却不容易讲出来的，心中的不快乐不容易讲出来的，心中的失败失落不容易讲出来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骄傲嘛。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谦虚我们的心下来，坦然的、坦白的告诉神，向神来讲话，这是最好的、最舒服的感觉。所以每天都来到神的面前，操练这个功课，坦然的面对神，告诉神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来到父母亲的那里，坦然的告诉他所有的事情。但当我们长大之后都不敢告诉父母亲，宁愿跟朋友讲也不跟自己的父母亲来讲，就是我们没有在 人的面前坦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白的来讲话。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信约的使徒保罗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向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不是吗？很简单哦，就是告诉神，不要挂虑。你挂虑是没用的，你烦恼是没用的，你烦闷在心中也没用的，告诉神吧。来到神的面前，坦坦白白的把你的心中的感情情绪都告诉神，神愿意听的，神乐意来听我们，因为他的耳朵侧耳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这里保罗用个三个名词来跟我们讲有关于祷告，他说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祈求，第三是感谢。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三个，其实加起来是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三个加起来其实一个而已，这是很重要的。这里给我们一个方程式，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讲话的一种方式，祈求就是我们讲对神讲话的内容，我们讲什么都放在哪里，感谢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他把感谢放在最后。讲完之后我要感谢神，因为神他垂听了 我的祷告，神愿意来听我的祷告，我感谢他。神不单只听我的祷告，我相信他还要来帮助我，带领我，解决我的困难，所以我要感谢他。所以感谢是我们的一种态度。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加拿大的感恩节，对吧？ Thanksgiving 来了，这是一种态度，并不是一年一度的一个节日，是我们生命的态度，常常要感谢，对神尤其是我们要感谢，当然对我们家里的人要感谢，对朋友要感谢，对教会要感谢，对弟兄姐妹，对同工，我们也需要感谢。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不是三个分别的东西，是加起来是一项东西。来到神面前坦白地告诉神，祷告就是这一种的方式。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祷告，每天都要操练一下我们的祈求，把我们要祷告的要讲的话都告诉神，还要带着感恩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听过半杯水的这个理论，对不对？有几个杯子里头不满的只有一半的水分，这在乎你怎么看，有人是很消极的看这个东西，但有人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来思维这件事情。消极的人就说，哎呦糟糕，我杯子只剩下一半的水，叫 half cup of water， 不满，我盼望是满满的一杯水就好了。但是人生常常都是不满意的，不能满，不能圆满的，我们都知道只有半杯水。这是消极的人是这样看，但积极的人就说，不对呀，我有感恩啊，因为我还有半杯的水，虽然只有一半杯满的水，但是我要感恩，因为起码还有一半。因为有些人他的杯子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但我的杯子里头已经有一半，这是感恩的态度，这是感恩的态度。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第三个态度，刚才两个态度还是有它的不足够的地方。第三个态度，不要从我的眼睛来看这个杯子，要从神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杯水。这个杯无论是空的，或者是就是 half filled， 就是一半杯的水，还是满满的一杯水，都不是我应该拿到的，都是神给我的。如果神今天给我只有一半杯的水，我相信总有神的意思和他的目的，我也相信，我绝对相信有一天他要把这个水杯都加添水，添到一个地步他是满满的一杯水，因为他是属于神的。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杯子，一个空空的一个水杯，里头什么都没有，但神每一天都给我有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当我承认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他就把生命的活水每天都加添给我，我们等候着神来供应。诗篇二十三篇讲的一句话讲得很好，福杯满溢，福杯满溢，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满满的。 还有 更妙的地方是，它不单只是满的一个杯子，而是满溢出来的，明白吗？这个杯子是满的，那还是不够，因为只是这个满的杯子是供应我而已，供应给我的需要而已。但这个杯子满溢出来的话，就表示我愿意跟人家来分享，供应给别的人，让别的人也能够分享到这个杯子里头带来的活水的好处。所以我们仰望神，不要消极的看我只剩下半杯水，也不要光是看哎呀，我感恩我还好，我还有一半杯的水还不够，上帝神有供应，有更丰富的供应，不单只给我，要给我满满的一杯水，还有福杯满溢，通过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刚才说是坦白的告诉神，现在是我们要交托给神，让他来帮助我们来处理，尤其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我们的情绪的问题，不容易处理的，交托给神呢。不单只完全的告诉神，告诉神之后还要交托给神，让神来管理，让神来处理，神喜欢怎么做神就做吧，因为神所做的一定对我都是好的，对我都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有顾虑吗？有忧虑吗？有忧闷吗？卸给神。卸是一个行动，就是交托出来的意思，交出来的意思就是卸给神。我给大家看一个 图片，就是一个卡车，里头卡车的后面不是装满了一些泥土吗？他把车子把这些泥土都送到这个工地里头，然后把这些泥土都倾倒出来，倾泻出来，倒出去吗？对吗？这样就可以用代派用场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卸给神的这一种态度。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司机开着这个卡车去到哪里，去到工地哪里，本来就要他按动一个键钮，一按下去，这个后面的这个东西就会举起来，然后这个泥土就会倾倒出来，倾泻出来。但当天这个司机按这个按钮的时候坏掉了，这个东西没办法提高，所以东西没办法倾泻出来，最后很失望，他还用人的方法把它一下一下的来拉出来。这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忧虑都卸给神的，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做到，所以还站在我们的心中，压在我们的心头上，感觉到不快乐，闷闷不乐，就是这个原因。但愿我们都能够把它倾泻出来，从心里头都交托给神，卸给神。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保罗说，神所赐给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头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又讲到心的问题，神一定保守我们的，这里有包括 两句话，第一是平安，第二是在基督里头。他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因为这里讲到有意外又有平安， 有平安就没有意外了，有意外就不有平安了，对不对？但是在神的里头，就是可以把两件事合在一块的，意外里头都有平安。明白这个事情吗？我们要相信神。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无法想象，真的想不明白，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这一种平安。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充满了有很多的考验，好像大风大浪里头 有波涛很厉害的来澎湃着，但是在神的里头，在基督里头，我们还有平安。为什么是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好像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是这样说，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牺牲他的生命，把最宝贵的代价都帮我们代替了，我们付出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向神来呼求，把一切的忧愁忧闷都告诉神，你要交托给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来管理好这些东西。最后我讲这个，刚才这个英国的作家 Oliver Jeffer 他所写的一本书，他其实 这本书就是 The Heart and the Bottle， 其实他是写给小孩子的，是一本童书， 不过里头有很多图画，就童书，就儿童的书。但是我从网上也看过这本书，我看完之后我感觉到，哎呦，这本书其实应该说是写给成人人的，让成人人也来看一下，就更有意思。这故事是讲的，有个小女孩本来是生活得很优美的，很美好的，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来照顾她，但有一天她的父亲不在了。父亲平常坐在这个椅子上，现在这个椅子是空的，他父亲不在了。从哪天开始，他的心就碎掉了，所以他 决定把他的心掏出来，放进一个玻璃瓶子里头。这是童书嘛，所以我们要用童儿童的心态来聊，把心放在这个瓶子里头。所以这本书叫做《The Heart and the Bottle》，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的心是收藏的，躲藏起来的，不让人家看到的，放在瓶子里头，我自己看就好了。这个瓶子是透明的，我可以看到他，他也可以看到我，但我却 不放在我的里头，所以我不让心中的烦恼和痛苦来影响着我。很多人都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他的人生。当我们感觉到 有失去了最亲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放在一个瓶子里头去。但自从他这样 做之后，从此之后，他对周围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从他当时很天真、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因为他失去了人生的兴趣，因为他的心已经不在他的里头。他做了一个没有心的一个人，很可悲，很可怜。这些故事最后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他害怕再度的伤心，他有一颗害怕受伤的心。所以我看完这个书之后就哎呦，这个 Oliver Jeffers 写得太好了，说是给儿童看，其实给我们看，因为我们都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心里头常常受伤害，或者是我们回忆从前所受的伤害，我们就惧怕，我们就很消极，很悲哀，我们选择了 flight 逃跑，而不是 fight back 勇敢的去面对，这是很可悲。但诗篇四十二篇却补充了在这方面给我们知道的。最后用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同样的话来勉励我们大家，这是大卫所写的诗，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专等候神，这个专这个字在这个诗篇六十二篇里头出现五次，这么多表达说我们不管别的，不要受周围的环境影响，我们专心的仰望神，专心的等候神，专心的来渴慕神。好像这个口干口渴的路 在找水源呢，一直在走，他不想别的，他只想找到溪水当中的这个可爱的水，让他可以喝就好了。他不管别的，也不想别的。但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想到别的东西，专一的来仰望神，等候神。然后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刚才说是救恩从神而来，这里补充说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感谢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救恩，救恩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每天需要的是盼望。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需要每天的盼望，但诗人说我们的盼望都是从这位赐下救恩的神，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还要专一的等候他。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心，今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说：我们的心啊，不要怕，不要惊慌，总要专一的来安静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神他还掌管着所有的一切，只管仰望我们的神。愿荣耀归给神，平安都给大家。阿门。